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为了既不刺激美国，又能在国内民众当前树立这个啊不屈不挠的伟大形象，中共甚至啊把这抗美援朝纪念日都给他改了，把10月25号改到了10月19号，然后在这天呢，习近平带着政治局常委啊高调露面。其实19号这天是军队陆陆续续啊，当时是进入朝鲜的开始。而哪些军队你要问啊，就是四野，就是林彪的四野的四个王牌军为主啊，38、39、40、42。38军就是后来64之前呢，军长徐清先拒绝带兵进北京屠杀学生的那个军。而你让我带兵进京，调兵命令有没有军委主席的签字？说有啊，谁呢？邓小平。军委副主席赵子阳签字没有？没有啊，那你动不了是吧？你一个武装排调动都要军委命令，现在你把我一个军开进全是市民全是学生的京城，这按照军委的规定不行。那后来呢还是得执行，38军还是进城干了坏事了，不执行徐清先的这个军长都给抓起来了。为什么呢？中共军队是党军，它不是国军啊，不是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是党内斗争的武器。当年朝鲜战争不就是服务于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吗？跟国家利益一毛钱关系没有。哎，你说不对，不参战这个朝鲜以后就要被美国拿去了，中国就没有屏障了，没有缓冲带了。哎，咱们且不说这金家王朝根本就没有尊重过中国的牺牲，你要是觉得北朝鲜存在是中国安全的一个缓冲地，那你跨过朝鲜跟韩国建交干什么？那么近乎，那么多韩国工厂跑到中国来开工厂来了啊！韩国工厂开在中国，彼此来来往往比北朝鲜还频繁，对不对？你要真把北朝鲜当作缓冲带，何必还跨过朝鲜跟南韩亲密呢？当时入朝的还有39军、40军、42军，最后一个就是这是什么叫50军？50军不是中共的嫡系，它是长春战役当中啊起义的所谓起义的国军啊，属于云南军阀曾泽生带的部队，送到前线去当炮灰去了。还有一个军呢，连林彪的部队都不是，是66军，当时在天津附近啊搞生产建设啊，在干嘛呢？哎，下地干活，收天津小站米啊，接到命令上前线。那这个军队的这个装备很差，据说当时一个师才2部爆化机，上前线连爆化机都缺，你怎么调动部队啊？因为他搞农业生产的，平时不需要爆化机嘛，是吧？然后喂，长江，我是黄河，寿辰好吗？不需要这么问，对不对？哎，就是这么一个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啊，中国的年轻军人呢，大量的被送到前线当炮灰。到了25号这天，入朝部队跟南韩军队发生遭遇战，所以这天定位为美这个抗美援朝纪念日，这么来的，还是毛泽东拍板的呢。现在习近平好吗？连他的偶像定下来的事都要改了，为什么呢？除了跟美国总统大选的日子再拉开一点，别刺激美国，中共五中全会在这个时候召开呀，很重要，跟这个原因有关系。他不希望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方面有大的异动，来影响中共已经有的政治布局。因为在历史上呢，这五中全会就是一个都是权力交班的一个重要会议啊。所谓中共刚建政的时候，7届五中全会，高岗啊反党集团被整下去了，邓小平、林彪上去了啊。8届五中全会，林彪党的副主席。然后来文革期间，所谓党内民主啊全被打乱了，哎，你没有什么上下台的问题了，对不对？11届五中全会啊，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华国锋下啊，胡耀邦、赵子阳上。12届五中全会，中共元老集体退休。13届五中全会，邓小平下，江泽民接过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把枪杆子抓手里了。习近平本人也是五中全会上被确认为胡锦涛的接班人的嘛。但是这一届呢，你看看哈，搞得就跟中共党内啊，就是文革期间党内民主完全丢失的那时候一样。你想当年为什么没有这个接班人制度，那毛泽东都万岁了嘛，是吧？你怎么能接万岁的班呢？是不是？这次习近平啊也没有下去的安排，原来的一些叫隔代接班人都被习近平打倒了，所以这次根本就没有任何接班人，没有第二梯队的这个出现，党内最高层就失去了这种上下的一个管道，这一定会开启更残酷的这个夺权斗争啊。文明替换不让来，那一定会充满血腥的。至于这一切是不是十年浩劫到来的预兆呢？不是咱们今天评论的重点啊。今天呢，咱们就是 想观察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五中全会啊，跟美国现行政策它的这种步步进逼和中共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啊有关啊，有不少明显的变化。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花点时间看看。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做过一个报告啊，当然是啊，都是他们做报告吧，是吧？列举了四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伟大斗争放在第一位，属于叫什么？先斗争，斗争完了，斗累了，回家做梦啊。有心人算过啊，说的在习近平的那份十九大报告里面，他说了20多次斗争，哎，特别善斗啊。但是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这个公报当中呢，斗争这个词儿啊，一次也没有出现，消失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拥有强烈斗争色彩的习近平路线受到了质疑，甚至是反对。尽管咱们刚才说了接班人这次没有提出来啊，但是党内像王岐山这种实权派、李克强这种务实派，力量都在上升。没有接班人不奇怪，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派别、一个利益集团愿意充当出头鸟来遭受习近平暴风骤雨的打击。但是并不代表各个政治力量就臣服了，相反，斗争色彩这个字眼的消失啊，意味着习近平路线在让步。这一切呢，是可以从五中全会后悄悄的变化中找到了。他让步，其他势力争强，实际上党内的斗争在争强。你看李克强从武汉疫情开始啊，就被边缘化了，对吧？作为总理，他管经济的，关于经济的讲话拿不出来，啊，这个长期的1/4的土地遭受了暴雨洪灾，关于这些讲话也被中共的党媒给抹掉了，只能在地方报纸和内部讲话中找到。这次会议之后重归党媒的头版啊，李克强讲话。再说王岐山，王岐山是2017年就退出政治局常委了，是不是？现在竟然又继续的积极参加啊，从抗美援朝纪念活动到后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的露面活动。你这次马云这个叫做蚂蚁金服啊被停止上市的这个博弈当中啊有人说了是因为什么？马云在上海外滩会议上说了批评中共金融监管的话，批评政府的话，得罪习近平了。哎，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有王岐山在后面撑腰，马云这个老滑头，他深知中共政商关系的，怎么可能说那些话？他疯了，2000亿的资产都不要了。我跟大家说，蚂蚁金服就是想从阿里巴巴的那个阴影中跳出来，让原来初创时期的一些红色家族的利益就限制在那个阿里巴巴那边，你在那个盘子里面分钱吃饭，让蚂蚁金服的巨大利益呢更加符合新的权贵家族和中共现在的政权生存需要。但是呢，你想要巩固手中权力，需要蚂蚁金服巨大的资金来保障自己全面左转的习近平，他甚至还提出数字货币中央化的这个思路。那很明显他这套东西啊，要跟国际金融大鳄的利益有冲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蚂蚁金服在多年的业务运作当中啊，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企业个人资讯数据。你要转个款你也得登记嘛，是不是？邮件啊，什么姓名啊，对不对？这个在未来高科技为导向的金融市场中就是最值钱的一个资本。但是这个数据呢也是中共最想得到的，它可以把它用来操纵世界，用来当操纵世界的武器。国际金融资本呢，它当然也想利用这笔资源，但它不愿太多的摄入盗用这些数据后面这个巨大的什么叫道德成本啊。因为现在的川普团队正在积极的打击中共的这种控制世界的野心啊，你再掺进去，国际资本掺进去，那不是给自己其他的钱造成麻烦了吗？就是因为啊这种矛盾，就是因为实际上站在华尔街国际金融大亨们一边的他们的中共代理王岐山支持着马云，所以马云才该有那所谓的天胆去批评中共政府，批评中共的金融机构啊。咱们就是简单说这些现象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争斗的表面化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方向啊在受到广泛的质疑。什么是政治方向呢？ 习近平的十九大的报告中吹牛逼最厉害就是什么？就是王沪宁给他包装的嘛。这次王沪宁也被边缘化了啊。是王沪宁给他包装说，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哎，这个说法这次也没有了。哎，这中共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个说法呢也被弱化了。什么叫全球治理体系？就是习近平说要把，就过去毛泽东说的要把地球管起来嘛，是不是？全球治理体系加了两个字，变成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身段放软了。行，我们中国就只管挣钱，意识形态的渗透我们不提了，这个意思啊。相应的，你想，原来中共全球渗透靠什么？靠统战嘛，对不对？结果你看这次报告当中啊，原来说统一战线是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广泛的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伟大复兴。哎，在这次五中全会报告当中呢，哟，海外侨胞，归侨侨眷不见了，为啥呢？就是川普政府强大的施压和打击出成果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讲话中明确说，美国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就被中共欺骗了。美国人要看中共的领袖们说了什么。中共党魁是什么？是对世界讲一套，你知道吧？对国内讲一套。就这个做法，现在美国人是看透你了。所以习近平一听，哎呦，这是咱们别多说话了，是不是？多说又被他们看透了。为什么呢？就这段时间，川普团队啊，直接打击中共的海外统战，对他们这套部署啊非常有利，从关闭休斯顿的领事馆，到把这个中共统促会这一类的海外统战掩护机构啊，把它注册为外国人代理。然后你看这新闻周刊最近公布说，美国境内就有中共600个统战组织，正在对这些组织逐次展开调查，什么协会啦，联谊会啦，就这些啊都在其列。你说这习近平还敢多说话吗？多说一句都被美国拿去当了证据了。于是呢，就是一直以来为中共鞍前马后出力，迫害海外民运人士啊，迫害宗教人士的这种各种宵小之徒，一夜之间找不到组织了。哎，但是中共呢，咱们知道他从这个中国大地上啊滋生出来的第一天开始，他就那个德行，什么德行呢？充满了阴谋与卑劣的手段。为什么呀？中共的老祖宗列宁啊，当年在瑞士就开过一个学校，专门训练布尔什维克去暗杀，媒体造谣，煽动群众，伪造政府文件，伪造钞票，这就是基因，朋友们。我们现在每天关注的主要就是美国大选中震惊世界的舞弊非法选票事件，是不是？咱们刚说，尽管中共把什么抗美援朝纪念日都推前了，五中全会的报告都软化了啊，统一战线不敢多说了啊，归国华侨也消失了，就怕刺激美国，就想在欺骗国内民众继续扮演不可一世强大的同时，软化对美国的身段。你看对台湾呢，他也不提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了，大家发现了吧？是不是那个调调吧？那个调调是跟邓小平时候一样，叫做和平发展祖国统一，回到这个调门上来了。这为什么呢？朋友们，第一就是别刺激川普，不要因为大选有了异常的变数，或者因为中共的某个冒进导致美国方面有升级冲突的愿望。第二是什么？第二，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推测啊，中共在静观其变，等待拜登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呢，是中共预知甚至是参与策划的。那你说，你江峰这么说你有没有依据啊？好，咱们接着看啊。中共这种预知甚至参与策划呢，它意味着什么？五中全会软化手段实际上深度介入甚至操控美国大选。那么今天是最新消息出来了，说这个Georgia 就乔治亚州将宣布重新计票，亚利桑那州估计也要这个步其后尘。这是川普啊用法律捍卫自己胜选的成果不被拜登团队偷盗，更准确的说呢，是捍卫美国人民的民意和选择未来的权利不被夺走的这么一个重大转机。 其实从这个11月3号大选，11月4号凌晨，我和我的老搭档方伟啊，一早上节目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这种情势啊，美国所谓主流媒体对川普是一片封杀呀，我们在这当中坚持勇敢的报道真相。方伟那边更勤快，他除了希望之声 TV 几乎每天更新之外，还开了个新的英文频道啊，希望朋友们看了我们今天这个江峰频道之后多去他那边跟进最新的新闻，这对于当下啊更多的华人去了解真相，也帮助很多美国人从我们这个角度，从我们这些体验过社会主义的这些过来人的角度去了解这场大选，可以帮助大家啊。他们那边应该说是就是每天都有不打水不灌水的新闻更新吧啊，就欢迎大家过去帮衬啊。最近几天呢，你看这民主党舞弊的方式和证据更多的是这个浮出水面了。川普说已经确认有270万非法选票被查实，共和党律师团队已经宣布说目前10000多证人证词在手。哎，前联邦检察官叫鲍威尔，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予以确认说，为了给拜登制造票，有证据表明民主党特工登入美国政府的机密软件，篡改大选的结果，篡改数量达到总投票数的 3%。那密歇根州的那个安特里姆县呢就发现了是吧，他那个投票软件系统 Dominion 导致了6000张支持川普的选票曾整个的给划给拜登了。安特里姆郡就是安特里姆县出现这个问题还未必是偶然嘞，这款软件大家已经发现了，在密歇根州就仅仅在这个州已经有47个县都在使用，而在其他呢有30个州都在使用，包括关键的内华达、亚利桑那、密歇根、威斯康辛、乔治亚和宾夕法尼亚，这是影响大选结果的关键摇摆州啊！结果这些州都被发现数据作弊，而拜登选票突然，那天怎么10月4号就说了吗？匪夷所思的那个增长啊！威斯康辛、密歇根，是不是？那都在这几个州里面。其实这种质疑呢，2019年就左 BC 他自己就报道过了，因为什么？他们发现啊，计票系统软件的来源非常关键，而黑客会非常容易的攻击和修改来路不明的投票系统。什么叫来路不明的投票系统呢？ Dominion 的这个投票系统的首席执行官他叫做普罗斯，另外一个在美国现在使用的一套计票系统叫做他的那个总裁啊，他叫什么叫冯迪斯啊，也都承认说他们采用的公司的那个的这些备件计算机部件来自中国制造啊，屏幕啊、芯片、电容和电阻都是。这个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有个叫做什么叫供应链监控公司叫做 Intero， 他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呢，任何有心人，就是你只要有阴谋想干这个买卖想干这坏事的，都可以在中国产的投票机随心所欲的安装后门。这问题又来了，既然存在这么大巨大隐患的设备都知道了，它怎么就能够顺利的用在美国大选的关键州和关键时刻呢？这后面是不是有中共的影子呢？ Dominion 这个叫 Voting System 这选票系统啊，它背后的研发公司叫做阿维科技。阿维科技的大老板是谁呀？费恩斯坦的先生，费恩斯坦是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哎，他拥有这个公司60%的股份。费恩斯坦呢，是拜登家族与中共勾兑丑闻中叫做第一阶段目标项目国内主要联系人。费恩斯坦本人呢，他是担任过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过去就知道大家都知道跟中共党魁江泽民有特殊的私人关系。他的照片两合影经常挂在那儿了。他后来这费恩斯坦那个保镖司机已经被抓了一个正着，是确认中共间谍。这一切发生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身边的这些可怕勾当，没有人去追究，被左翼媒体异口同声的就混过去了。费恩斯坦与中共最高层的私人关系啊，并没有因为江泽民下台而终止。 这刚才说这阿威科技背后这个财团叫什么？是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这是一个在亚洲投资的私人股权公司。2000年进入中国，2002年11月与中国的网通，然后是软银亚洲啊，组成了一个财团。咱们知道中国网通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的这个可以说私人王国了嘛，对不对？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他在香港的那个豪宅和名车呀，都在新桥公司高管的名下。更让人咋舌的是什么呢？是同样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大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是新桥投资的老板。佩洛西的前幕僚长担任了 Dominion 的这个就是这家投票系统的公共关系高管。那就等于什么？他就会很有效的把这些软件和中国产的这些设备有效的推销到美国众多的州和县。刚才说了这个密西干州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县呢还是这个共和党的铁票仓呢。所以共和党呢发现他的问题了。咱们反过来想，共和党的领地都在用他的投票系统，你可想而知民主党的地盘估计啊都给覆盖了。拜登的儿子和习近平的那个白手套啊，华信集团的丑闻还没结果呢，是吧？拜登是已经被指证了嘛，是他们那笔交易中共同成立公司中的 big guy 啊，是他的大佬啊。那现在你看计票软件后面又是中共的黑手和民主党众多的大佬的关系，还有那些随时被安装了后门被操控的中国产的设备。所以你想这中共的这个中共情报法呢自己规定的嘛，中国的企业必须配合中共的国安的活动啊，说这涉及到国家安全，你企业就老老实实的想想你做啥你就做啥。那你想中共的这个世界上最恶劣的对人民权利的打压，他有一套最荒唐的民主选举制度下，那你说他生产出来的那个投票设备我估计都是生技蓝牌的投票设备产品的那特点，你给你介绍那民主党一听就开心，是吧？让选谁啊就选谁，绝不给党丢脸。所以不光是这个软件和设备啊操控在中共的手里，美国大选当中啊这中共啊也在民间行走啊，积极开展干预行动。根据叫中共当下威胁委员会他的调查资料显示啊，华人进步协会的在美国的啊，美国华人进步协会完全就是在中共旧金山的领事馆的指挥之下，他积极的参与了这次美国大选的所谓助选活动，他跟美国的叫黑命贵 BLM 组织还有美国共产党充分合作，在各个战场州就刚才说的摇摆州啊成立合作小组。在他们的网站中他自己就宣称啊，他觉得自己胜了，拜登这次好像是当选了吧，他胜利了。他说在威斯康星州在亚利桑那这些地方翻红，从这个红变蓝啊是我们的功劳。他是出人出钱呢，跟你说组织了7000名义工，打了800万个电话，仅仅在亚利桑那这一个州就上门拜访上100万户。这种不就等于在中共外交机构指挥下赤裸裸的干预美国大选吗？恐怕在美国的众多少数族裔当中只有中共操控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中共当下威胁委员会就指出啊，说这个华人进步协会的这些组织啊，他们呢去组织这些他们服务的这些人群呢，在整个大选当中啊他帮你填票，然后呢开车接送你去那投票站去投票。这些事儿呢哈在美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都是由这些亲共分子来做的，按照中共的意愿，从开始帮助选民填写拜登的投票选票开始影响着美国大选。所以你看哈，虽然说五中全会静悄悄的，也不提统一战线了啊，但是统一战线群众运动这些中共的传统伎俩一样没有少。华侨在中共的报告中消失了，但是党文化和党组织依然深深地介入着美国的社区生活。但是啊，中南海那些人啊，11月4号那天啊，盼来了他们早就知道的胜利。 但是这个胜利能持续多久呢？他们是不是发现他们从来就不懂得信仰的力量和民意的力量竟然是如此强大？形势在美国已经在悄悄转变。咱们看过很多那个法院前面站着一个正义女神和公正女神，正义女神的那个雕塑，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拿着利剑。这里面的含义呢，我想正在经历今天这种痛苦等待，等待着公正的结果的美国人民是有了更深的理解的，对吧？我们呢，在翘首等待公正的结果，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公正绝不会在下跪的祈求中实现，人民一定要有推翻未经自己授权组织的政府的勇气和力量，人民的手里，人们的心中要有剑。今天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啊，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